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，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，把握圣经的教训，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。
赞美跟感谢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刚刚说感谢是因为神为我们做了什么，我们感谢他，而赞美基本上是单单以神为焦点。感谢的时候我们当然是感谢神，但是我们一定是跟自己有关啊，就是说因为神为我做了什么。但是赞美本身完全以神为焦点，是基于神是谁，Who he is 啊，基于他是谁，他是怎样的一位，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，基于神他的本质、他的属性、他的品格和他的作为，也就是神他向我们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，他的本质如何，他的属性、他的品格、他的作为。我们基于神是怎样的一位，我们用我们的口来宣告、来承认，那这个基本上才是赞美。所以赞美本身是单单注目于神，单单以神为焦点，只是因着神本身我们来赞美他。当然他的作为里面包括他向我们施恩、为我们所做的，但是当我们赞美的时候，我们很清楚，我们只是单单的就是神自己成为我们可以赞美的对象。那今天我们就是说很缺乏这样子的一种赞美的祷告，因为我们真的对神的认识相当的贫乏。我们譬如说我们说哦，神是爱，但是我们真的对于神的爱我们了解有多少呢？那我们当然感谢神，神爱我们，可是我们的感谢常常就是很有限，或者说我们的赞美非常的有限啊。我们对神他的属性、他的本质我们了解的非常的肤浅，所以我们的赞美呢常常就是很有限、很肤浅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借着这几次我们就来操练这样的一种祷告。那第二我们就看要赞美神的原因。第一个是神配得我们赞美他，这是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，在启示录第四章。启示录第四章是天上宝座的房间啊，英文就是 throne room，因为那是神坐宝座，神坐在宝座上。那在神宝座的这个房间，我们可以看见第四章描述在神宝座的房间的这个景象。那如果我们看第四章第五章呢，基本上在神宝座的房间我们所看见的一幅图画就是敬拜啊，就是敬拜。那当然在第四章前面描述神的宝座有一位坐宝座的在坐在上面，然后描述宝座的周围是如何。接着我们就看见宝座的周围就有四活物，这四活物他们在做什么呢？他们昼夜不住地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换句话说，这四活物是昼夜不停的在赞美神啊，圣哉 Holy 就是神是圣洁的。那么他们赞美神的圣洁，赞美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所以这四活物呢，他们就是不住的赞美，而每逢四活物赞美神，把荣耀尊贵感谢归给这位坐宝座的时候，在宝座周围还有24位长老也会俯伏在宝座面前来敬拜赞美神。那我们看第11节，24位长老他们说， 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、尊贵、权柄的。当他们赞美神的时候，他们说神是配得这样的赞美，配得我们来尊荣他，配得我们来荣耀他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，我们为什么要赞美神呢？因为神是配得赞美。在启示录第四章，他提出神配得赞美的原因是因为神是创造者。他说因为你创造万物，并且万物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。在那里呢，提到神是创造者。然而神配得我们的赞美，他是创造者，他是君王，他是审判者，所以他配得我们这些受造之物来赞美他。当然有人觉得说神要我们赞美神，好像神造万有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荣耀他自己，我们会觉得这个神好像很自我中心，怎么就是要人去赞美他。其实他一点都不自我中心，意思就是说神本身他就是配得赞美的，他就是值得我们这些受造之物来赞美他，那是理所当然的，基本是这样的一个观念。因为神的荣耀发出，就使得他应当得着他当得的荣耀。那我们这些属他的人，我们就应当要把他当得的颂赞，他配得的来归给他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赞美神的第一个理由。那第二个原因呢，我们应当要赞美神，因为这是蒙恩的人所应当献的祭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。希伯来书是写给一些在受逼迫的信徒，那么这一卷书当然的读者，我们从它的内容来看，显然也是以犹太人，大部分是犹太人啊。到了第十三章，我们看十五节、十六节，我们读的时候还是要从第十节开始读，因为我们要有一个上下文。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节，他说：“我们有一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，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”这里我们看到第十节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有一个祭坛，因为我们晓得在旧约他们有圣所，有会幕，在会幕跟圣所的前面有祭坛，是献各种的祭物，燔祭、素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、平安祭或者感谢祭等等。那么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祭坛，但是我们，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说，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有祭坛，他是用旧约的这种献祭的语言，他说我们也有个祭坛，只是我们有祭坛跟旧约以色列人有祭坛有所不同。那他就讲到他们在祭坛上献祭，有一种在这里第十一节提到的一种献祭呢，是在赎罪日的时候，每一年的七月十号赎罪日的时候，他们要献的赎罪祭。那七月十号赎罪日献赎罪祭，那个牲畜的血，大祭司要把它带入至圣所，在施恩座前把血弹在施恩座前，而这个牲畜的身子 包括他的皮啊，整个身体都要带到营外，就要在营外把它焚烧。因为凡是血带入至圣所的这个牲畜呢，不可以吃。我们晓得啊，旧约的赎罪祭、赎愆祭，为百姓赎罪的时候呢，那个不是赎罪日的那个牲畜啊，那是一般百姓如果犯罪，他们就要拿一个带一只羊啊、牛啊去为自己那个罪赎罪。那那种赎罪祭、赎愆祭呢，只是把脂油烧在祭坛上，还有内脏的一部分烧在祭坛上，然后剩下来的这个牲畜本身有一部分就归给祭司啊，那另外呢就是啊这些人可以吃啊。那所以这里所说的是赎罪日献的那个赎罪祭，这个是特别的，因为他的血要带入至圣所。普通赎罪祭的血就是抹在祭坛的四角，就是外面的祭坛的四角。好，好，所以这是旧约以色列人他们有的祭坛以及他们的献祭。但是他说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也有一个祭坛，只是我们有的跟旧约不同。我们的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会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我刚刚已经说了，旧约赎罪祭、赎愆祭或者平安祭，只是把脂油跟一部分的内脏烧在祭坛上，剩下的部分那个前胸跟右腿是要归给祭司，那剩下的呢是百姓也可以吃，就是说献祭的人可以吃。所以但是他说这里我们基督徒的祭坛是跟旧约不同，这个上面的祭物不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可以同吃的，他还是用旧约的这种语言，不过他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看，我们有的跟旧约不同。那我们有的这个祭坛呢，十二节，耶稣用自己的血叫我们成圣，所以耶稣的血就是好像赎罪日被带入至圣所的那个赎罪的祭牲的血。所以这个血既然被带入至圣所为我们赎罪，以至于这个牲畜要烧在营外，耶稣呢就在城门外受苦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在哥哥他，哥哥他呢是在当时耶路撒冷城的城外。今天你去耶路撒冷城看，他是在城里。我想去耶路撒冷的人我们就知道，那是耶路撒冷城墙的里面有一个教堂，那是据说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，那很可能是那里。虽然在现今耶路撒冷城外还有一个坟墓的花园啊，那个坟墓的花园跟当时的坟墓很像，有一块圆的石头在这个坟墓的口，那可以滚开啊。但是很可能以地点来说，还是现在耶路撒冷城里面那个叫做圣墓堂。他们叫圣墓堂，在圣墓堂那个地点才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地点，但是这个地点在当时的耶路撒冷城的城墙之外，就好像这个牲畜要被带到营外去焚烧。所以他就劝勉说我们的祭坛跟他们不一样，那我们的祭坛当然是耶稣用自己的血来使我们成圣，而他就为我们在城外受苦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因此他就勉励说我们也应当出到城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啊。那我们也应该出到营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从希伯来书来看，这里他的作者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也应该跟随基督，不再跟随旧约的那个律法啊，跟旧约的这些献祭的条例。也就是说，基督来。我们说基督来就是律法的终点，也是律法的目标啊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所以呢，我们应当救到营外救了他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跟随基督的时候，特别是希伯来书的作者，因为如果我们看前面，他讲到很多犹太人，讲到摩西，讲到约书亚，讲到祭司，讲到麦基洗德，讲到那个会幕啊，就是讲到说耶稣是更美的啊，耶稣超越这一切。那所以呢，当他们跟随基督而不再守旧约的律法的时候，常常会受到逼迫。 会受到犹太人的逼迫，就好像加拉太书我们上次查的，保罗说如果我仍旧传割礼，为什么还受逼迫呢？如果保罗继续传割礼的话，那么他就不会受到这些从犹太人来的逼迫。所以呢，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要让他们的读者明白，因为事实上从整卷书来看，他们的读者事实上确实在受逼迫的当中，而他要他的读者明白耶稣是更美的，超越所有旧约的系统啊！耶稣来就废止了旧约这个旧的世代，开始了新的世代，所以我们就应当出到营外救他去，而且也来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也就是说我们跟随基督，我们为他一定会受逼迫啊！好，那么所以呢，他就提到我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这是前面十一章讲到信心的伟人，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因为他们都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他们所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啊，就是在天上。好，然后接下来他就说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啊。所以我们从第十节看下来，这里作者他主要是讲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也有一个祭坛，乃是耶稣把他的身体一次献上为祭来救赎我们。那他把自己的身体一次献上为祭救赎我们，就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世代，就脱离那个旧的世代，那个律法的世代，进入新的世代。在这个新的世代里面的生活，就不需要再沿用旧的世代，或者说旧约的世代这样的律法和献祭的礼仪啊。那因此我们在这个新的世代中生活，我们的祭坛是基督自己一次把自己献上为我们赎罪，而我们这些承认他名的人，悔改接受他做救主的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啊。所以彼得前书说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啊。在这样的一个新的世代里面的生活，我们每一个接受基督的人都是祭司，我们不再沿用旧世代的献祭礼仪，而是我们献什么呢？我们献的不再是物质的祭，而是属灵的祭啊。所以这个是作者在这里讲的，就我们有一个祭坛啊。那我们的现在，我们的祭坛，我们的献祭跟旧约的祭坛跟献祭是有不同。我们现在的祭坛献上的是基督自己以他的身体献上为祭，他就在城外受苦，而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，我们就成为祭司啊，人人为祭司。而我们也既然是祭司，就应当有所献祭，不过我们现在不再献物质的祭，我们是献属灵的祭啊。那属灵的祭接下来他就列出两方面，第十五节是话语，在话语方面，属灵的祭是第十五节论到在话语方面。所以他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然而十六节提到另外一方面属灵的祭，就是行为，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啊。所以我们现在人人为祭司，我们所献不再是物质的祭，是属灵的祭。这个属灵祭包括什么？包括我们的话语，我们的 word， 我们的言语。这个言语是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啊，但同时还包括我们的善行啊。那在这里他就提到这个行善捐书，就是济贫，周济贫穷啊。我们这样的善行是另外一种属灵的祭献给神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属灵祭关于话语的方面。关于话语方面，我们所献的就是赞美，我们把赞美当作祭物来献给神。那我们把赞美当作祭物献给神的时候，这里希伯来书作者提到三点。他说第一个，我们献是靠着耶稣而献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啊。这个靠着耶稣 这个啊，原文那个介系词是 through Jesus 啊，所以换句话说，是借着耶稣牺牲的代赎，我们才得以进到神面前来履行这个献祭的职分啊。若不是借着基督，我们就不能到神的祭坛前，我们不是没有不具有这种祭司的身份，我们就不可能来把赞美当作祭物献给神。所以我们现在献上这个嘴唇的祭，我们献上这个属灵的祭，在话语方面能够把赞美献给神，乃是因着耶稣牺牲的代赎，也就是说他的救赎，使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来啊，履行这样子祭司献祭的职任啊，这是第一。那么第二，他说要常常，这个常常在原文就是继续不断 continuous 啊，这样子的献祭必须是继续不断的献上啊，必须是继续不断的献上啊。如果我们记得在旧约，祭司每一天早上晚上都要在祭坛上献燔祭，而且坛上的火是怎么样，不可以熄灭啊。那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献属灵的祭有一种，其中一种就是赞美。那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，必须是继续不断的，换句话说，这是我们每一天都要献的，而且是要继续不断把这个赞美当作祭物献给神。所以我们真是很惭愧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做的最糟糕的啊，就是没有常常以赞美来献上，把这样的祭物献给神。那第三，他说这个赞美是什么呢？是承认主名啊。我们中文翻成承认主名的人，好像让我们的感觉就是哦，那些信基督的人就是承认主的名的人啊。其实这个承认这个动词呢，是可以翻成承认，但是在这个上下文里面也可以翻成是赞美。所以这个赞，这个颂赞的祭物是什么？就是赞美神的名啊。所以这个祭物呢，这个颂赞的祭是赞美神的名，也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口来承认神对我们所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啊，我们承认他是谁，他是怎样的一位，他是怎样的一位，他是谁，这都是基于他对我们的启示。如果神没有把他自己启示，我们就不能够来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。而赞美呢，就是颂赞的祭，就是赞美神的名，也就是公开的来宣称或者说承认主是怎样的一位，来述说神他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本质，他的属性，他的品格和作为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为什么要赞美神，一个是因为神配得我们这样来称颂他，另外就是我们这些蒙恩的人，我们所应当献的属灵的祭。我们都是祭司，祭司就必须有所献的，而我们今天献的是属灵的祭，其中包括我们要以颂赞来献上，而我们应当继续不断的，是每天的要来献，而这样的颂赞就是来赞美神，赞美他的名。所以第三，我们就来看看赞美的内容。那其实呢，在昨天我们讲完这个赞美的内容，有人就说要想区分这三方面，严格说起来这三方面哈，只是我们现在为了整理方便，我们把它好像做一点点系统的分类，其实这三方面基本上也是不可分的。因为神的名就是代表神自己，我们知道希伯来人的观念，一个人的名就是代表这个人啊，他是怎样的就跟他的名字是配合的。那所以其实神的名也就是启示神的本质跟属性等等，只不过我们现在只是说把它做一点点系统的整理。但是我想要强调一件事情，就是说这三方面其实是合在一起的，也就是说神本身并不是好像可以 好像分成不同的一些方面，神就是一个完全就是说他的属性、他的本质、他的名这些东西完全是结合在一起的。那我们看赞美的内容，首先我们可以以神的名来赞美神。那神在旧约时代，在新约也有，他以他的名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。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，对犹太人来讲，一个人的名就是代表这个人，代表这个人。譬如说玛利亚从圣灵受孕，这个还没有生产以前，天使就曾经向约瑟显现，告诉他说玛利亚所受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然后他要生一个儿子，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所以他这个名耶稣就跟他是怎样的一位，他的工作是就等于他的名就启示他是谁，他就是那位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的那一位。好，那我就列了一些圣经里面神启示他的名。我今天呢不详细的说，因为下礼拜我们再来详细探讨这些名的意义。那我们就想接下来我们用三次，从这三方面我们来操练怎么来赞美神。今天我们也要操练，今天就让大家以 你已经目前有的认识来操练。但是我想我们因为对神的启示关于他自己，我们需要真正去研读去明白那些意义，而且去默想，然后我们才可以带出更加深入的赞美。那所以我今天只是把名字列给大家，那就希望这个礼拜之中你们可以，如果有时间，你们自己去查考一下这些名的意义，而且呢也花时间去默想这些名字的意义。那下礼拜我们就会把这些名字的意义我们来深入的去再来研读，然后我们下礼拜就以神的名我们来赞美他啊。那我这里就列给大家一些当然第一个，首先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，摩西呼召耶和华神呼召摩西拯救他的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摩西就问神说他的名是什么，然后摩西可以去告诉他的百姓是谁差他来带他们出埃及。那耶和华就向摩西启示他的名是耶和华，我们中文翻译成自有拥有，其实原文就是亚卫，就是耶和华，我们中文翻成耶和华，或者英文就是翻成 Jehovah， 其实希伯来文是亚卫。亚卫呢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自有拥有，也是那是含义之一，可是真正他的名字就是亚卫。亚卫是直接希伯来文是一个主词加一个 be 动词那英文圣经就翻成 I am。那这是耶和华这个名。那么第二呢，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四节，另外一个名是耶和华以勒。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神叫他不可伤害这个童子，他回头一看有一只羊夹在树林当中，他就以这只羊来取代了以撒献给神，那他就给那里取名叫耶和华以勒。那第三呢，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五节有一个是耶和华尼西，这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遇见亚玛利人，就跟亚玛利人征战，摩西就在山上祷告，他举起手来，亚伦跟户尔就拖住他的手，约书亚就在山下跟亚玛利人征战，最后就得胜，所以就给那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。那么第四个是耶和华沙龙，这是士师记第六章二十四节，那这个是基甸，耶和华向他显现要差他去拯救以色列人，从米甸人手中拯救以色列人，后来基甸就献祭给耶和华，后来 他就在那个石头那个坛那个献祭的那个石头，他就取名叫耶和华沙龙。那另外呢，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，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，这位要来的弥赛亚，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。当然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的时候，是先知以赛亚给亚哈斯王一个兆头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他这个孩子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。那当时这个兆头确实在那个时代应验，很可能就是以赛亚书第八章以赛亚跟他的妻子怀孕生的那个儿子。但是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，天使向约瑟显现，就说耶稣是应验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的预言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这是另外一个神的名。那么另外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，那里讲到说必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，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，永在的父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所以那里讲到他的名是奇妙测试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另外呢，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，那里天使吩咐约瑟要给耶稣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那我们知道耶稣是希腊文，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，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。那我们要注意，这里耶稣是要把他的百姓拯救出来，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对救恩都是只是那种个人性的了解，好像哦，耶稣救我脱离罪，其实整个救赎是跟神的国度有关的，因为神是君王，他要得着一批是降服在他治理之下的百姓，不是那种悖逆的百姓，而这一批他必须借着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，我们这些悔改归向神归向基督，我们就主动的愿意服在神的治理之下，成为神国度的百姓。所以呢，耶稣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是耶和华拯救，耶和华是做君王，他要拯救他的百姓。那么当然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一节，那里说到有一位骑白马的，这位骑白马的在最后世界的末了他要出现，天开了，这位骑白马的要从其中出现，骑在马上的说是称为诚信真实，那而且呢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，他身上当然也写了很多的名，不过呢，这里说他被称为诚信真实，这也是他的名之一。那还有另外呢，十六节，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所以这些也都是关于神所启示他的名。那这个我们只是列举一些，如果你这个礼拜你愿意，可以在圣经里面可以再找到还有其他的地方神所启示关于他的名。那我们的赞美就根据神的名来赞美神，因为这些名字都启示有关神的真理。那第二，我们赞美的内容是以神的本质属性品格来赞美神，这个跟第一部分是会有重叠的啊。像第一部分启示说神是全能的神，这个全能其实也就是神的本质之一啊。好，那么神他在圣经里面也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本质属性跟品格，那我们也列举一些。首先当然我们一定第一个就是神是三位一体的 神，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说法是三而一的神。神是三而一的神，也就是说有父子圣灵三位，父子圣灵是同等同尊同荣，但是呢却完全的合而为一。换句话说，神是独一的，神是独一的，然而神岂是，神虽然是独一的，然而有父子圣灵分别的三位，这分别的三位是同等同尊同荣，同具有完全的神性，因此呢就完全的合一。那么这是关于神的本质属性，也许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到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去研读这些真理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
Thank you.